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这是一集爱丁堡艺穗节的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欢迎文化土豆这一档播客节目的主播易康糯米来跟我们聊聊爱丁堡。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康糯米。
其实我知道，就是我们这一期其实算是一个两个节目的互串吧，应该这么说。我前两天也上了文化土豆，然后专门做了一期跟爱丁堡艺穗节相关的节目。我也知道易康糯米之前在节目当中，在文化土豆当中已经讲过两次还是三次关于爱丁堡艺穗节，好像感觉你对这个节日很有特殊的情谊。为什么没有放一样的两个节目放一样的内容呢？是因为文化土豆还是更倾向于，我觉得可能是每次看完节目的一个 review 的形式。那么我希望那个对于艺术有毒的这个听众来说，可能这个艺穗节概念稍微还是新了一点，然后我们想要从更基础或者是攻略的方向跟大家聊一聊。
没问题，我们是因为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都做了，所以在2018、2019年就偏向是节目的介绍和观影或者是观剧的感受。然后在2017年那一年，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 Gigi 他曾经是作为制作人的身份带过一个剧团的剧去爱丁堡，所以我们在两年前曾经做过一个跟背景介绍这么一个节目。
对，所以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介绍一下爱丁堡艺穗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吗？
OK， 我觉得首先要从这个名字来介绍吧，就是艺穗节，就是穗是那个
麦穗的穗，
麦穗的穗啊。所以它其实是那种没人要的那种东西，所以在英文里它叫 Fringe Club， 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 Fringe 是一个东西的边缘的意思，所以和没人要的麦穗和边缘，它都是一种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或者是还没有真的成为一个角一个腕儿的这一类的表演艺术，所以它还是属于比较初级入门还没有太出名的这些，不管是剧团还是表演家这样的，是集合了来自全世界所有这样的所谓年轻人，也不太倒也不一定是年轻，主要是他们还处于事业的初级阶段，这么一个感觉。
或者说更简单的说，为什么这个节这么有吸引力，它首先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表演艺术节，然后肯定当然不是说历史最悠久，它1947年开始创办的嘛，到现在70多年的历史，然后逐渐壮大成现在这种规模。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语境吧，就是说它说它是一个完全不会拒绝任何表演团体来表演的这么一个组织。
我觉得刚才 Sammy 提到它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的，它不完全的正确，但是它基本正确，就是说在全世界不管是电影节、艺术节、戏剧节，所有的这种节都是有裁判或者是邀请制的。然后爱丁堡艺穗节是一个你交钱就可以去的节，当然如果交钱的人太多，可能要通过抓阄的形式，也未必是所有人能去，但基本上你只要它是通过那个报名费来调节人数的。刚才讲了它是1947年创办的，因为在同年还有一个，其实我刚才说艺穗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那还有一个真的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节目，叫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它叫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这是一个官方的邀请制的精品展现精品的这么一个艺术节或者是表演艺术节。它的创办跟二战后，因为在整个二战期间，整个欧洲夏季的各类音乐、舞蹈、戏剧、歌剧这些都暂停了，因为在打仗嘛。那所以在二战恢复 战后恢复重建的时候，英国是或者是苏格兰是一个真的没有被战争的战火直接给轰炸过或者是摧毁掉的城市，它的城市的这些基础设施都在。但那个时候英国政府就决定，当然也是有一些文化人，他们就结合起来创办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希望通过表演艺术同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治愈战争的创伤，它是这么一个背景。那正因为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它是一个邀请制的，就有很多没有被邀请到的节目团体，他们就有点不爽，或者说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然后他们就想那我们就去呗，他们就在相当于正规的这个国际艺术节的场外自己搞了一个所谓的艺术节。
嗯，等于是一个平行剧场的那种感觉。
对，它是一个编制外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它逐年也就是越来越大，然后它又秉承着一个就是说我只要你愿意来我不会拒绝你，我不会因为你的内容我不会故意去审查你然后来拒绝你，这么一个团体。我知道它五几年就十年以后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等于是一些志愿者在里面保证这个组织的运营。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属于变成一个平台，然后呢可能大家交这么一个 registration fee， 然后他就把你放在他的 program 里，然后来集中宣传。然后我们现在去爱丁堡艺术节期间看的话，其实全程到处都是可以拿到他的那个纸质的 program， 差不多有就是像黄页一样厚，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知不知道什么叫黄页。然后里面真的像电话本一样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所有的这个艺术节期间的这些活动，然后这些活动好像每年都有大概3000多个不同的表演，总共有50000多场，可能里面涉及到的表演人员都已经有3-4万这样子。
基本上是这样的，它可能一开始没有这么大，然后逐年壮大的。我看到可能10年前，刚才三妹讲了它的场次，大概是10年前可能卖100多万张票，在整个可能20来天的时间里，今年已经是要突破300万张票。
就是因为要做这期节目嘛，所以也在网上 Google 和这个百度上搜索爱丁堡艺术节这关键词，然后发现其实中文的资料或者报道非常非常少。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做这期节目更加有意义，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么你觉得就是对于你来说，因为就像我们在爱丁堡街头走的话，拿到那个像黄页一样厚的这个 program， 虽然它是免费的，然后里面的信息又那么多，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看什么剧，或者是从何看起，然后再加上在爱丁堡全程，因为这些表演全部都是分布在整个城市的，然后它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当中是全部都是在一个剧场那样子的比较严肃的形式啊，然后它可能有的在 pub 里面啊，餐厅里面，酒店里面，教堂里面，甚至是地下室里面，可能在人的家里面都有可能。全程有300多个不同的这种表演场地。那么作为就是你知道想要去看的人，他到底要怎么入门呢？他要怎么开始就是走出第一步，我要怎么去，我要怎么订票啊等等，就是这些事情。
OK， 然后我觉得每年大家要最开始第一个要搞清楚的事情就是时间。爱丁堡这个艺术节它是每年的8月，每年可能有前后一两天的出入啊。它2019年是8月2日至8月26日，这么
三个星期。
对，2020年是8月7号到8月31号，所以你首先就要决定我在这个期间选哪一个时间段我去多少天。第一步我觉得是订飞机票和住宿。住宿这一点尤其的重要，因为爱丁堡是一个大概只有50万人上下的一个城市。刚才我已经讲了，今年卖出了300多万张票，所以是一个大，可能超过城市居民这么体量的人会涌入这个城市。所有的酒店基本是平时价格的3×吧，
可能都不止，
可能都不止。所以一个可能一个正常的4星级连锁酒店会卖到人民币2000块钱一晚上的价格，起码要做这个预算吧。也许提前订会稍微便宜一点，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先做的。然后接下来才是说我要去看什么样的节目。那每年大概是在5月份左右，这个爱丁堡艺术节官方以及这些展出的人，参加表演的这些剧团或者是 表演场地就开始公布出他们的花名册和开放售票了。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长期关注某一类型的东西，你可能会稍微知道啊，也许德国的某一个团很出名，或者是来自英国的哪一个演员、哪一个歌唱家的表演。如果你是两眼一摸黑，完全就是想去体验的话，可能真的就是稍微难一点，因为这个 French 的 guidebook 它的这个指南是按照字母排序的，它也没有任何平行，就是它是一视同仁的，所有人来这里都是平等的。那唯一的其他的参考可能就真的是媒体的一些评论了，但是媒体评论往往不会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出来
啊，所以内行可能就把就有点像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一样，它有一些票很快就走了，还没有人写影评，你就已经买不到了，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有点难吧。但它本来刚才提到它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的这么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所以也许你也可以抱着一个去撞大运或者是看命运给我安排的一个。
那是否可以把自己的行程就是比如说安排的像后半段一点，就不用八月初就去，可能八月尾去，这样的话呢可能到了我不知道七月份或者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 review 出来了，然后再通过这个 review 再去订票，那还来得及吗？
应该还是来得及的，特别就是最好的那些很尖子的戏肯定是没有。
嗯，
但是我觉得毕竟其实说实话那些记者不可能是把五万场或者是3000场剧看完了以后很客观的来做的一个评论，所以他们也是借助的哪些人是明星，哪些人是什么。嗯，所以如果你不想走这么就是你可以不走这个路线，就是凭阅读这些剧或者是表演的介绍，
甚至就是他们的名字和海报设计，
这也很重要。对对对，看缘分的。
嗯，所以就是说你能形容一下在爱丁堡艺术节能看到什么样的表演，就是说类型吗？可以说。
嗯，其实刚才为什么中文资料没有那么多，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有非常多的节目都是单口相声或者是 stand up comedy， 大概占到了三分之，
就是一个意思。
对对对，就是它就占到了三分之一的体量。
嗯，
那这些对语言的
要求
对文化背景的要求都很高，所以他们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这些节目的表演者都是来自于英国或者是英联邦国家，
说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也有华人，但他们可能真的也是出生在加拿大、出生在英国、澳洲这样的人。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就是所谓的 comedy 或者 stand up 在 French 它的崛起是一个，并不是最开始是这样的，因为最开始 French 是为了那些没有被选进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曲目，那其实它的有正规血统的这种正统的还是话剧，
剧场类的。
对对对，话剧就是你会在国家大剧院看到的那些歌剧以及音乐这些东西。只不过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
可能成本比较低吧，我想。
对，就是这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说到现在来看，话剧和歌舞反而就成了可能二线的东西，最就是数量最大的还是 stand up。
还是喜剧类的，所以对于语言要求会比较高，就是你本身观众的英语的水平，就是如果是一个中国的观众，可能稍微在这方面会有点难。但是我觉得我也在爱丁堡艺术节看过两次了，到现在两届，所以还是看到了很多我觉得不太需要语言要求的，比如说一些舞蹈类的呀，然后或者是我们可能没有去看的一些马戏呀，然后包括像他们还有很多像曼谷来的 Lady Boy 呀，就像这种表演，我觉得是不用语言的要求，但是也可以非常享受的一些形式。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歌舞的，就是翻唱类的，我们之前在文化土豆有提到过，
对，就是 cabaret 这样的，
就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它依然是我觉得是世界顶尖的这些剧团会来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可以体验的项目。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那个气氛也很重要，你说实话并不是即便是英文母语的人也不一定会听得懂所有的梗。
嗯，
对吧，因为
对对，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来爱丁堡易碎节最大的觉得跟其他的这些，哪怕我们说乌镇啊，或者是说是国家大剧院的一些剧目啊，天桥啊等等，或者是这些，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身体体验是最不一样的，就是你需要在全程去跑，然后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Royal Mile 的这种街道哈，然后就大家都像莎士比亚时代一样，就是两侧全部都是那些宣传的人拿着那种小 flyer 那种小广告，然后在不停的派广告的同时，他们要用很快的时间，就可能五秒钟的时间需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就会给你说一个很惊人的比如说广告语。拿了这个 flyer 以后，你就有机会能看到这个剧，就是因为那边实在是你受到的这个就是这种轰炸太多了，然后这些表演的人或者一些宣传广告的人怎么能抓住你，我觉得那个在那条街道上走的那条街道上被这些人宣传时候的那种体验，我都觉得很有趣。
有点像去中东旅游，去埃及啊这种旅游景点的卖旅游纪念品的人，你一下小巴窝、
就不停的来推给你。
对，其实是这样的。
对，那个、感觉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因为肯定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来的时间都不长嘛，可能在3天到一个星期左右，我猜想啊。然后可能你要在集中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看最多的剧。所以你在剧跟剧中间的这种间歇的时间会很短，然后你就能发现很多人会需要从这个剧场结束之后马上要跑到下一个剧场，所以街道上有很多在找路的，然后在到处看，然后或者是跑步的。因为在爱丁堡全程大家都知道，可能没有人有时间坐下来吃一顿好的餐厅的饭，所以有很多
因为所有餐厅都坐满了。
对，当然所有餐厅也坐满了，有很多 food truck， 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吃一个非常快的简餐，然后拿一个东西就走，然后可以在路上就吃完。然后这一大套的体验我觉得是跟任何可能其他地方的这种艺术节都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其实都有点进阶玩家了。我觉得第一次去的人，就是我把自己放在一个第一次去爱丁堡艺术节甚至是第一次去苏格兰的人，他可能在里面不用真的是那种背靠背的每天有5场6场这么去安排，真的也许他去之前就只买了一张票或者是2个剧的票，甚至没有买，然后到了那边看情况。因为说实话，你去爱丁堡旅行，你总要去看看城堡吧。你还有一些景点你也是想看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个3到5天时间，很多人可能在艺术节是就是看1-2天。
明白。
就第一次去可能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然后因为易碎节的同期，其实我们在说的那个1947年最开始创造的那个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这个节日是现在还在做的，然后它依然是每年是邀请制，我觉得也是可以讲一讲的吧。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线索要如何去订票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直接去订这个国际艺术节的票，一般来说成功率会比较高。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看到高质量的演出的这个命中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我又觉得其实看情况，如果你生活在北京或者上海、柏林、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那类似于这样水准的表演是会来你这里的。可能不是，就是其实你可能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反而我觉得如果你生活的城市已经有一个歌剧院了，已经有这种大剧院，你可能第一次去我会看 French 看这个易碎节多一些。
明白。所以像易碎节里面因为这么多场活动嘛，那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品牌，然后可以让大家知道我选择了什么品牌？
对，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可能不知道怎么选剧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困惑，所以市场也会出一些就是方案来帮你。那不同的爱丁堡，我们刚才讲了有300，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网上，今年可能有500个表演场地。这些表演场地里面有一些场地是很强的，然后它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然后每年它都会去，它也要做自己的品牌，所以场地越
做越，你说场地品牌啊？
对，场地也做自己的品牌，然后有一些场地的品牌做大了以后，它就用这个品牌去包更多的场地。所以他就做的有点像一个院线，然后 除了提供场地的服务之外，他也开始提供宣传的服务，他也开始提供各种各样的。所以在爱丁堡现在大概是有四到五家所谓的可能有四大这种场地品牌，或者当地人有人会叫它 super venue、
嗯、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 venue， 它有可能几十个、
嗯、
就都是它在统一管理和协调的。其中最有名的几个这四大可能有一个叫 Pleasance、
嗯、
然后一个叫 Gilded Balloon， 一个叫 The Underbelly， 还有一个叫 The Assembly。这四大他们其实自己也都做了一个网站叫 adfest.com， 它有一个 APP， 它也希望直接就是说你来我这里订票，订的就是绝对是平均水平以上的。
嗯，所以你就是说大家不知道该订什么时候直接去按场地来选择，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对，然后我又想说他们，你看他们做的事情就是逐渐的在集中化，逐渐的在违背这个民主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演出的实质。
是，
所以
你自己有点反对这种方式。
我自己有点反对，对、
嗯、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真的去拿到最全的那个 French 的那个指南、嗯、然后真的就给每个人都一点半秒钟的时间，就是扫一下他们的设计、嗯、扫一下他们的标题。
对，因为我们这次其实还有一个订票标准，当然我们提前也订了很多票、
嗯、
但是还有很多票都是在现场订的，然后我们的一个应该算选择标准也是就是在大马路上，因为那个时候你在大马路上你会看到很多人，不是很多广告牌，就是他们会在就是街道的两边栏杆上啊
贴满了
海报、
嗯、
所以你就是在走过的时候你就顺便要看一眼，然后你可能就根据这个海报的设计你就会停下来然后仔细再看一眼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因为这个海报设计就会去订票。我们反正是自己是会这样去做的。然后包括在那个 Royal Mail 上有人给我们发的时候，如果他说了那个话是真的让你觉得哎好像还不错，我们也会去看。嗯，所以就是好像这种方式更和他这个 at fringe 的这个初衷稍微有、
嗯、而且随着记者的评论出来，然后他们给的几星的评价，这些人也会把这些星星打印出来、
啊、
贴在他的海报上，
对对对，贴在海报上。
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有的节目就贴满了，但是他那个星的下面还会写那个刊物，那个刊物的知名度也比较重要。
对，
但你就有点像看艺博会，有的艺术上面就全是小红点儿，
对，
有的可能就没有了。
对、
嗯、
所以就是看星星也是一个选择标准。有的时候看那个贴满了的我们都可能不在乎是什么，就先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票。
嗯哼，是是是、
嗯、这也都是一个反正挺有意思的可以在爱丁堡遇到的事情。然后包括
现实很残酷。
对，确实很残酷，你要怎么在短时间之内去做选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怎么去选剧，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的问题。嗯，其实我大概也算了一下，可能我们看每个人看20多个剧吧，这一次行程，
嗯，
可能总共花了大概300多，就是这个价格其实会让人觉得这是在中国可能你一场剧有的时候就要花个2000左右人民币这样子。
对，如果是个有名的、
嗯、对，所以其实爱丁堡艺术节的票价是非常应该算是良心的吧。而且但是它每一个剧都很短，基本上平均的时长是1个小时。
嗯
嗯，所以一个小时然后票价大概在10到20之间。
其实在艺术节，对，10到20是属于贵的了，10到15之间。
嗯，
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大概是20到30之间。
嗯嗯，
而且在这个期间很多票他都没有说假票乙票或者是分座位的、
嗯、
然后所以都是先到先得，就你先去排队就先占座，或者是你即便进去以后他也是按你进场顺序安排你啊，你就从这个座位开始、
嗯、
第一排开始朝后面填。嗯，
还有很多这种 2-for-1 的这种票、就是、
对，这我就是想说，有如果你想看超过多少场，譬如说超过5场或者超过3场，就是你可以加入成为艺术节的朋友，它是它的一个特定说法。其实加入一个会员，这个会费大概应该是35镑今年，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大概有50%的剧目是可以享受这个5折，买2张票出1张票的价格，2-for-1的意思。所以 有时候就如果你专门去选就是带有这个 two for one 标记的，然后你又买的这35，我数学不好，我估计你看3-5场就能把钱赚回来，如果你有两个有一个人同行的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剧都是有 two for one 的啊，特别是一些他觉得会卖光的剧，那就是应该是不会参加的。
嗯，对，但是参加的剧还是挺多的，我后来看了一下。
挺多的，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看到的一些感受特别好的剧肯定人挺多，但并不一定是买光。
当然
对啊，
因为场次也有一个问题嘛，就是有的场次很多，然后有的是演3周、
嗯、
有的演1周、
嗯、
然后我们这一次其实看的剧的类型都挺多样的，而且因为这次也是第二次去嘛，所以故意要选择就是希望把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这种场地的这种秀全部都看齐嘛，每样都至少要点到一点、
嗯、
所以我们这次应该是看了有舞蹈，有纯舞蹈，有音乐，然后有刚才说的那种 comedian 啊、stand up comedian 喜剧类的，然后也有剧场类的，然后还有很多包括像演讲类的，还有这 spoken word、
嗯、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应该就是
有点像一席一样的
啊，对，一席一样听别人演讲啊，或者是上课类型的那种，我们上、看了一个艺术史的，然后还有一些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去了一个早晨和晚上的活动，早上一早起来，然后其实那种活动都是他会邀请这个剧场的这种行内人吧，应该算是，然后一起来讨论和观众一起互动，然后包括吃晚饭的那个活动也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可以让感觉像是一个给行业内的人去 social 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也都尝试去了一下、
对、
我觉得这些体验也都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可能没有看的是我没有看马戏，我们没有看那种户外的那种很多人在一个花园里的那种音乐表演，然后我不知道魔术还有给小朋友看的这些可能没有看，
对，这些都没有看。
嗯，
如果去的话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把不同类型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够舒适，然后或者是你想走出你的舒适圈，我都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你自己平常不会去选择的剧，然后那种体验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反正你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也不怕丢人嘛，然后你又是一个外国人，别人无论怎么说你就想啊，我是游客就对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会给的建议吧。然后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艺穗节，其实同期还有全程还有很多活动，比如说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哈，就这个
这个稍微比它的开始晚1周，但是就是可能没有3周，2周、后2周有爱丁堡国际书展。
对，书展。然后书展里面一天也有40多场。不同的讲座呀，然后交流活动，
对，书展更多是签售和读者见面，就是作者见面会，然后而且他也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在那花园里做了好多帐篷，然后这个帐篷里就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而且他也是单独售票，这个是他自己有单独的一个节目单，然后单独的网站，他的票大概10来块钱一张啊。基本上是有新书推广的作者才会参加这类活动。但是好像我们今年参加的我觉得一般般。就是如果你是为了见粉丝，你真的想如果罗琳来了，那你肯定就有哈利波特的粉丝想要去见他，但是有的作者可能他并没有特别的用心准备说 OK 我是要来给大家讲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或者是专门准备的一个事儿，更多的是闲聊天。
对，而且基本上这样的活动也都是1个小时左右的，大家也都觉得可能1个小时左右也讲不出来太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可能主办方也会留很长，就至少一半的时间是用来做观众互动的，就是你可以观众提问啊等等。所以在这个书展上我觉得更多的确实像你说的就有点像这种给粉丝准备的。真正的实际的内容不一定有那么多。但是在这里可能会遇到你特别好喜欢的作者，然后你可以去找他们去签售。
对，而且他在那个现场有其实有2个很大的书店吧，就是所有的出版社，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出版社的展会，他们把最近最新的一些书 其实新书老书都有啊，就放在那儿。其实爱书的人就可以去逛逛书店，
是，
而且那个气氛也会比较好，就是因为去看爱丁堡艺术节的人可能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这边就好像更加有文化一点。
嗯，好像平均年龄都在50+以上。
对，
嗯，除了书展，还有一个 Edinburgh Art Festival。就是应该算是针对视觉艺术的这个艺术节，其实它也是在全程同一时间之内，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发生在不同的场地，当然这些场地基本上本身它还是一个展览的场地，比如说这个 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 啊，它会有很多，然后那边也有很大的这个 Modern Art Gallery 也会有把他们一年最好的展览都放在这个期间做，然后除此之外，因为爱丁堡大学也在这个城市里面嘛，所以大学也会有很多的场地在做这个不同的展览，像我们今年也看了香港艺术家杨家辉啊在这边做的展览，还有一个关于400年这个 collage 拼贴艺术的历史的展览啊等等，就这些展览也都还蛮有意思的，而且都是可以，比如说你虽然是为了艺术节去的，但是你可能需要休息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去看一个展览，然后这些展览80%其实是免费的，除了那几个大的馆，其他展览都是免费的啊，而且他们都会为了这个节日的期间会开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没有休息日，一周都是开7天的，这也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其实艺术节还有更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只是这些活动我们这一次都没有去，就比如说有些跟艺术家的这种 workshop 呀，还有有一些策展人会来讲啊演讲啊，这些活动也都有啊，只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对对对，没有特别去看，但是、
okay.
如果对视觉艺术也有兴趣的人也都可以去看。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叫 West End Art Fair 的，就是 Craft Art Fair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室外的这个算是手工艺人摆摊的这么一个市集吧，一个很大的市集，差不多有100个摊位这样子的，然后各种手工艺人在那边自己摆摊的这么一个活动，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走走，我觉得这些都还是爱丁堡艺术节同期举行不错的活动。
对，然后可能关于艺术这边我就想推荐3个地方，前两个是就各有不一样啊，就是在市中心有苏格兰国家美术馆，然后国家美术馆里其实文艺复兴的那些大牛的大师们的作品都有，包括达芬奇的作品也有一件是免费的，我觉得大家路过就可以进去看一眼。
没错，
然后在也是在市中心，它和伦敦一样也有一个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of Scotland 博物馆的咖啡店特别舒服，重新装修过啊，然后卖的东西也特别好吃，所以可以过那儿去吃饭。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要乘一个巴士，爱丁堡室外有一个叫 Artland Jupiter Artland 的地方，
对对。
然后这是一个年轻夫妇，他们可能挺有钱的，然后有一个大庄园，然后他们的庄园外面的那些草地还有树林这些地方都呈现他们收藏的，
有点像一个雕塑公园，
对，室外雕塑。对对对，
那个也很有意思，但是那个稍微离爱丁堡有一点距离，所以要去的话可能是一个半
天
的时间，
是个半天的时间。
对，好，
还有什么攻略？我就想说，对，先订酒店，然后下一个 Fringe 的 app。
对，
那个 app 里除了就是说正常你可以想到的，就是我按表演类型表演时间来搜索，它还有一个键是立刻会就是即将上演，然后又离我比较
近
的，对对对。有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旅行为主的，你也许就是说啊，我在看景点之间我可以看一下周围有什么。我还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还有一类演出是不要钱的，你也可以专门就当一个羊毛党就去看不要钱的演出。他们有一个，如果你在网上搜 Free Fringe， 他们是把这一类免费的剧都放在一起的。所谓免费呢，其实就是说你看完以后看心情给钱，可能那个演出的免费的剧可能成本就更低了，除了站在那儿说单口的人或者是表演的人，可能他连灯光师都没有，也没有人放音乐，他表演完了以后他会拿一个收钱的东西在门口，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就是看着给，这种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演得特别不好可以不给钱， 如果你给个一磅两，一磅有一点点少，
一般都五磅了。
我看了一下，平均他们收2.5磅。
嗯、OK，
就是说肯定有的人给5磅、10磅、
嗯，
有的人给一磅，有的人不给啊。我觉得你给。给只要能给一磅，我觉得都算 OK 了。
嗯，包括其实，在街上走，
除非那个节目只有你一个人看，
啊，当然
你给一磅，
那肯定是不行。对，估计只有一个人的话就不演了嘛。嗯，包括你在 Royal Mile 上走，其实到处都是这种，你走两步就会有一个街头艺人在那边表演。
嗯，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围上去，有音乐啊，什么反正就是各种什么类型的都有。然后在那边看完了以后，
骗钱的也有，就是不是我们看到有一个那种一个单杠，说你可以给他10磅钱，你就去挑战能不能挂100秒。
对，
如果你挂到100秒，他给你100。
没错，
我觉得里边，即便你是可以挂100秒的人，他那个杠可能有点滑。
嗯，对，反正就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嗯，
各式各样的免费的节目可以看。
对，
嗯，如果你是一个预算很有限的学生的话，其实也是在那边可以很享受的。好，那谢谢economy，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
好，谢谢
大家，拜
拜，拜
拜。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艺术有毒》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的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以及所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以便获得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也欢迎给我们留言、转发和好评，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节目。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